们今天晚上还是到夜摩天来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继续谈这实行。我们在上一次呢，谈到这个欢喜行，然后意行。我们今天是谈无违逆行。无违逆呢，我们特别提的就是这个实行里头是一个实践的智慧，在夜摩这一天里头，他的性德就在实践，所以他并不是论理的。刚刚我们有一位同修呢，到楼上来跟我谈，他写的心得啊，很好，我鼓励他继续写下去。那么他说：“老师，你看这样子的文，我这样子的体验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这个体验很好啊，但是呢，体验里头有观念，但是你没有真正自己有一个很真实的、真正的开悟跟发现，所以你做的东西是从好多东地方整理出来的，也就是你是经过你的观念上的一个整理整合所形成的一些心得。其实说真的，你的心得也只不过是抄来的而已，但抄得很好，这就是有一个好的起点，以后要想办法把它流入到生活里头来。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夜摩天了，已经不再是我们只想知道一些观念而已，已经不是了，要进一步去在这上面去参透才行。那么无违逆呢，他所讲的是一个忍的问题。无违逆为什么叫做忍呢？无违逆一定是在忍上下功夫，一定在忍上下功夫。我们呢，最近这个在做諮商上，常常碰到一些朋友就提到说，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跟一个人跟他的忍的能力呢很有关系。我们常常讲忍这个字的忍耐，好像说我很无奈的必须忍下来。如果我们对于忍的解释哈，是说我无奈的必须把它承担下来忍下来，你那个忍是错的。谁叫你很无奈的硬压着把自己这样扛下来呢？什么时候啊，祖师他这样子的交代的呢？佛陀的哪一部经里头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呢？回过头来你又会问，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经典上的含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经典上告诉我们并不是说那个东西来了我们就强忍，不是。问题是我们如何化解它，那是忍的功夫，那是忍的功夫。也就是这个东西来你硬把它忍下来，这样子的功夫是这种功夫常常会把自己压坏的。问题是如何消化它。我们面临的事情有两种，一种是我能改变的，一种是我不能改变的。能改变的那个部分我必须要接纳，而且我希望我有勇气有智慧去改变它。有一个部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我必须接纳它。但是接纳它并不是我只有接纳就好了，是要彻底的接纳以后使它不是变成我们的障碍才行。但是事情也不是只有分这两种，有一种它既不是属于啊我们能改变的，也不是我们不能改变的。这个东西呢在日常生活里头很多，它不是改变的问题，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你为了要达到你最后的完成你自己的目标，在修行上也好，事业上也好，置业上也好，你必须能忍。这件事情好重要啊，它并不是你接受的你能接纳或你能改变或不能改变的问题哦，而是我现在能不能忍着到明天。我过去是不是提过，有一次我给公务员人事行政局演讲，我跟他们说， 我们都强调今日事今日毕，我们也告诉我们的亲戚朋友自己的子女今日事今日毕，以为这是美德。其实啊，有时候今日事今日毕还不见得是美德，你必须有那个能耐把它拖到明天再毕呢，那才好。你太急了，急呼呼今天硬把它做个结论，硬把它做个了结，那个事情并没有做不圆满啊，它不能成就它真正的大气啊。那你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把它延到明天，你有办法把它延到明天，这件事情就是无违逆。你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把它无实的到明天，这个心量是要很宽广的，是要很宽广的。所以无违逆这个地方，这个行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它不只是一个人精神生维持一个人良好精神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假使有一天我常常这样子说，两脚一蹬，眼睛一闭，你走了，对，本省人都这么讲，卡住头前，卡住头前就是人家要抬走了，那就是死的意思了。有一天我们脚就在前面走了，那好，我们这些事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六识所形成的东西即刻摆下来，可是在眼前的是什么？在眼前的是什么？照《度王经》里头的说法，有种种境界来啊，有种种的境界来啊。就好像这个乡下那种大拜拜大请客一样啊，好多人来请你啊，不认识的他都来给你拉进去，来还请一下。啊，不知道什么亲戚五十朋友四十通通不清楚，就拉进去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餐，是不是？而且最后还强拉着拉到一点关系，为什么？那是隔壁争的呢，还是有点关系。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，那个时候你必须挺挺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还跟人家有约的，马上要去吃这一餐，这件事情我得想清楚，因为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看清楚，然后合掌，你还心念还念着阿弥陀佛观音菩萨，那你就绝对有救，绝对有救。为什么？你稍稍的有这个空间，你就会静下来，心念就会正确，然后你就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，西方圣众就会来。所以人呢、啊，就在那一念之间呢、啊，神智一颠倒了，心智一颠倒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我们要注意的是说，这个在持戒这个地方啊，在第八页饶益行的第三点，持戒免于颠倒行，不离众生有颠倒，不离颠倒有众生，不与颠倒内有众生，不与众生内有颠倒。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无违逆的一部分，这两个分不开。我们无违逆是修忍忍行，可是我们要注意，不离众生就一定有颠倒。什么是众生？是自信众生呢、啊？心里头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众生的时候，就马上有颠倒。你不离开众生，就会有颠倒。不是离开我们有情众生呢、啊？这个地方指的众生是指自信众生呢、啊，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五毒啊。你不离这个东西，就会有颠倒。你不离开颠倒，就产生了自信众生。那么好，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把空间拉大，就是那一念之间，念佛就进来了。所以常常念佛，念到最后连这个空间一点点，那个佛的念头马上从那个地方切进来，这是念佛法门里头好重要的一部分。你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很真切的体认才行。所以练得越勤啊，心细练着它，不要常常自己离着它，这是我们要必须留意的。那么无违逆呢，那是因为我们能忍，能忍的话呢，就是种种引诱来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脱开来，种种痛苦来的时候我仍然还是能够脱开来，有坚能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心智才会开来，这就是无违逆的意思。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是一种自己很谦的一种功夫，你不可以急，不自害也不贪害的功夫。因为忍有忍的时候就不会自害，因为我不被境界所牵就不会自害，也不会他害，我不会想害别人，因为这是一个忍的功夫。所以我们的这种五毒呢，我都能不被这个东西控制住。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啊，贪来的时候，我如果贪念这一念来，往后能够延到明天，人家送红包来，你说这样好了，这件事情明天再说，你先带回去，明天你就不会想要了。为什么？有修行的人稍微拉开来，拉到后头来，正念就会进来。没有修行的人，那你拖到后天，他那个正念也不会进来，后天搞不好要两包才够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很重要，但是这个入手点就是我能脱开来，很容易这东西正法就会进来。这个是无违逆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修的。所以忍的内涵呢，一定是我们通常是因为受身与意三业的损害，我们必须要忍。身受到的是这个，我们能坚忍。你看吧，一个人生病，病到很惨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在那个时候自暴自弃。那在那个自暴自弃的那个时间，通常他是不能忍，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往后把目标往后拖，他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受不了了，所以他干脆就是走向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一条路。所以身要能接受忍，身能接受忍的时候，相对的我们接受了考验，勇气随着跟着而来。通常一个人呢，在接受一点苦难的磨练，工作的辛苦的磨练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需要忍的时候。你能忍呢，就能突破那个假性的疲劳点。所以身忍的时候呢，身就强壮有力的。所以那是我们呢，是身这一业，我们不会被身这一业所害，我们身体反而会健康。你自己稍微检讨一下是很有趣的。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你在家里把什么都不做，或者这个工作很轻松，待遇又好，高扎郎的公公哈，假规矩配碟跨步出来哈，那种工作你做做看好了，越做哈，人弄的撸水位越来越不好，而且病越来越多。我最近觉得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，我忙得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不病嘛，所以不病嘛。你试着看看，你忙一点，你反而振作，你不忙，你倒反而找一个自己的小困难，然后在这个小困难上呢，拼命的把自己投在这个小困难里头。我这样解释你比较容易了解。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啊，在一个我们讲完形心理学里头讲说，生活是一个完整的结构，这个结构里头可能有一个地方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害或者损失，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而已，一点而已。就好像你整个身子里头你长了一个疮在你的脚上或在手上，如果你为这个疮把整个注意力全部都看在这个窗，那就是你的生命，整天你的人生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精神世界全部都投入那个窗里头，所以你的精神世界都变成窗，整个人生都变疼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把你的所有的 这个神事都投到那里头去了嘛。如果你想说那只是一小部分，这只手不太灵光，但脚很好啊，手很好啊，眼睛很好啊，耳朵很好啊，我还可以用啊。所以你活动起来以后，你就不觉得它影响你有多大，它突然间这个影响变很小，变很小。所以有好多心理学上的研究告诉我们说，心灵的状况影响一个人疾病的恢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你把这个疾病把它逼到只剩下一小部分的时候，它只是整个大结构体里头的一个点。如果你把自己投入那个点里头去的时候，你整个的人生跟意识呢，通通都是那个黑点，人生全黑。所以我们这个心智呢，是可大可小的。你钻到那个一个小世界里头去的时候，所以禅宗里头讲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入于一个毫端，指的是这个意思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入到黑的毫端里头去，但你也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全身都已经病透了，但是只有一点，那就是生命的那份光芒。你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部入于那个光芒的时候，三千大千世界全是光芒。禅家这么讲，华严也是这么讲。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能真正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忍的功夫上，它是在这里。过去啊，唐朝的时候，惠宗国师啊，当时皇帝要考惠宗国师，因为从另外呢，从印度还有一位有神通力的来了，所以唐朝要考国师啊，从印度来的这个真正的神通力的这一位大师呢，行呢还是我们所崇拜的国师行？现在两个人都在皇帝的面前，那么惠宗国师呢就问了，那好，你现在知道我去哪里吗？他说，大师，你何必那么样子的喜欢那么贪玩，跑到四川的那个河边呢去看人家在那个地方划船呢？也就是说，他一念想着有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对方马上知道，这两个高人在比高下了。现在又回过头来，惠宗国师又问了，他说，那你看现在呢？这位神通的这一位大师呢，看了半天呢，他说，我真不晓得你到哪里去，没有看到你到哪里去。他说，你到底去哪里的？他说，我刚刚把所有的意识摄受放在我的鼻孔里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皇帝说，那还是国师，毕竟是国师。你要注意，其实这个公案里头很清楚，你把它放到很多的念头里头去，你就在那个念头里头去，你想的是害怕，生命是害怕，你想的是淫欲，生命是淫欲，你想的是冲突，生命是冲突，你把它完全进入到你的收摄在呼吸之间，在鼻孔里头，意思就在呼吸之间了。那个时候谁都看不到，因为你不外现。所以惠宗国师跟他讲，因为我根本没有走动啊，我在我的鼻孔里啊，我没有任何的我当下没有任何的意识啊，没有那种我自己妄念啊，所以你看不到啊，所以对方找不到他。我们知道人的念头是很重要的，身与意这三业能不能在这个地方造业，就看我们忍的功夫。忍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的意思，能够往后延，能够不发，能不退却，所以乃能化作诸法。所有的那些障碍呢，你只要往后退一点点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就可以化作诸法。它并不是逃避，是退一步以后要把它接纳下来，要化成诸法。所以 这里面呢，就是这个重助劝力，令心清净而得欢喜，善自调摄，自能安住于佛法。福更思维，此生空寂，无我，我所，无有真实，性空无二，若苦若乐，皆无所有，诸法空故，我当了解。这也是一个忍门，这也是一个忍的方法。忍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。我说当为什么进入禅门或者到佛堂来，那么师父呢，他就会告诉我们说，你现在参一件事情，参什么？参念佛的是谁？要参念佛的是谁？这句话的话头，念阿弥陀佛，念佛的这个话头是谁？念佛的话头，念佛是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句话的话头，那个念者没有形象，没有色相，没有动静，无法叙述，言语道断，就是他。好，你有了这个他的时候，这个他，他不属于乐，动不了他，苦动不了他，但是他却色受的苦乐，真实从他而来，虚妄也可以附着在那上头，但是他却不是虚妄，却不是虚妄。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此生空寂，此生空寂，他的意思并不是表说到最后反正人都要死的啊，静静在在也不必用功了，那就弄错了。他是指的是说，我们种种的顺逆高下，这个是非善恶这种东西，这种评价性的东西，它常常牢牢地系缚着我们，而这个东西事实上不是我们真正的本身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些投影而已。我们不能把这些影子当作我们真正的真我，不是，不能把它当真正的我是什么？是空寂的，空寂不是没有，空寂是清净的，所以叫做净土，是这个净土在孕育万物，是这个净土在孕育一切的欢喜，是这个净土在孕育所有的丰富的人生，是这个净土使我们活得非常的贴切，非常的自在，是这个净土，这个净土就叫做空寂，空寂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空寂，空不是没有，所以没有我，也没有我所，我所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我所，也没有我们的，既没有什么原来，并没有我们的 self concept， 没有自我观念，也没有我所谓的自尊，也没有所谓的我自己的价值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。那些很像是我的衣服，我穿的这些衣服在人间旅游而已。可是其实我们出去旅游也带了好几套衣服啊，有时候穿红的，有时候穿白的，有时候穿蓝的，有时候穿各种花的衣服都可以啊，我可以半路随时都可以买一件衣服，但这些衣服怎么穿都影响不了我，最后我还是要回家，但是我穿是各种不同的衣服我都应该欢喜。所以别人跟我讲我有什么优点的时候，我们责拜，如果有人指正我们缺点的时候，我们则喜，而不是人家讲我们好的时候我都高兴的哈哈笑，人家讲我们不好的时候我都哭得呱呱叫，那是不对的。善的恶的在这个地方是平等，你能在这个地方参透就能忍，否则就不能忍。所以说性空无二，若苦若乐皆无所有，诸法空故，我当解了，我在这个地方解，也在这个地方了，了去种种的障碍，这是忍的内涵。我们有好多的事情能忍，但是能忍的原因是一般人都不太去留意这一个能参透的这个忍。在我们佛法里的有几种忍我们值得留意的。第一种忍是依赖的忍，依赖的忍就是我每天念的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，我好痛苦啊，观音菩萨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能帮助我，他就像孺子义母这样子的，他可以帮助你忍， 但是这样子的修行功夫是出击的，它是靠他力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的修行越来越好了，脚长肉了，你念佛的时候佛真的给你奶水喝了，这时候你越来越茁壮了，到最后并不是叛逆，而是回过头来说，佛啊，我自己试试看，我来自己走走看，我自己来自己自度自救试试看。所以他就由他力走入到了自力。那个时候佛好高兴，观音菩萨说，你看我那一段时间给了他的哺乳，现在他长大了，他艰难自己自己真正的能够自己可以站起来了。没有错，佛一样给你加倍，让你越来越坚强，但是有时候还会跌倒，但跌倒的时候他还会提醒你。这也产生了忍，但是最高的忍到最后说，其实观音菩萨，我跟你本无差，本无差，一切本无差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完全的自立，在这完全自立的时候他解脱，这个解脱是顺的逆的奈何不了他，是非善恶也奈何不了他，富有或穷困奈何不了他，年老年轻奈何不了他，男性女性性别的差异奈何不了他。这个时候，所以就所谓男女真正的在这个地方是等性，这就是平等性。所以有人问了，那菩萨有没有男菩萨，有没有女菩萨？我说有啊，观世音菩萨到北方的时候就化作男生了，到了南方的就化作女身了，所以叫千百亿化身了。那个身可不是男女性别这个问题啊，它是为了施教的方便而显现的呀。所以这个忍的意思呢，也代表着一个人他到最后是无生忍。无生忍是什么？是根本不生所有的障碍，那种忍是最彻底的忍，而这种忍它可以应现一切，变成千百亿化身，叫无生忍。所以忍呢，有了忍，在这个夜摩天这一会里头，有了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悲智双运。因为能忍的时候，我才努力勉力为之啊，这还不是真正的无生忍呢、啊。这里面的实行的人还没有到无生忍，这个忍是我勉力为之的这个时候的无为逆行而已啊。所以要悲智双运，所以慈念众生，饶益众生，安乐众生，怜悯众生，不舍众生，自得觉悟，令他觉悟，心不退转，去向佛道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无为逆行。所有的忍字，所有的无为逆，都是为了慈念众生故，饶益众生故，安乐众生故，怜悯众生故，不舍众生故，自得觉悟故，令他觉悟故，心不退转故，去向佛道故。能忍才能不退转，才能去向佛道，才有真正的欢喜，才有真正的快乐，才有慈悲。这是忍，你说很简单，能忍就有慈悲，没有忍真的没有慈悲。你看你回到家里，看看你家里的小孩子，小孩子跟你讲几句话顶撞了你呢，你不能稍微退一步想，稍稍的退一步，你就会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顶顶撞撞，我让他过去一会儿以后，我再来发功，像气功发功一样。哎，你要怎么样跟他讲？哎，你要抓对地和地的时间跟地点，那就是忍。如果你不这个时候，这你再来教他的时候是慈悲心，而且也是智慧心，叫悲智双运。如果你不能忍的时候，你当下就拿一个棍子揍过去，你就吸那些哦。吸烟那些已经够重了，是吧？然后因别不搞的攻击别人你，然后还要打一个死，吸烟那些已经是死掉了，再攻击别人你还是死啊。所以这个整个的里头呢，就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啊，没有既没有解决问题，产生了很多不需要的这种这个口业，或者是造很多的身业语业，主要是因为他不能忍啊。所以无为逆行呢，使我们空间宽广。 使我们的欢喜，使我们有觉悟的能力，使我们真正能够安乐众生，这是悲智双运。五趋扰行，趋扰行呢，这部分呢，就是我不会退却的意思。五趋扰指不退转或退化的问题。我们把佛法里头讲退转或者是退化、退转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请各位来思考一个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谈的问题。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精神生活的成长，从小一直到大啊，你仔细稍稍的去留意，你会发觉有些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你会发觉他的心智还是像小孩子。老灰太狼讲囡仔脾气，其实不是老灰太狼才变成囡仔脾气，他一生当中一直都是囡仔脾气，只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把他掩盖了，但是他的那个情绪状态还是相当小孩子。但老了以后，这个工作也没也退休了，怎么整天在家里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就剩下那个囡仔脾气。所以你会发觉老了以后很像小孩子那种脾气，一会儿又会拗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又好像又会赌气啊，一会儿又会跟别人闹意见，是不是？别别扭扭的，通通都出来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你老的话，你会不会这样？如果你老的话，你如果还这样子，你应该检点，现在就应该注意。你如果老的时候还是这样，就表示你根本当时你就没有成长。好，时间本来是不动的，你的身体因为有生住意灭，到了老，这个生住意灭的变化本身称为时间。这个时间呢，照理讲对你来讲，心智是从幼到老应该是不断的能够成长才对，可是没有，你到那个地方以后，你发觉根本没有成长。可是没有成长的本身，相对于你整个精神整个的一个身心的变化来看的话，就以现在自己进入老年期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等于退化回去小孩子的心境呢？就退化回去。其实一个人，一个成人，他呢在整个的一个心理世界里头，通常会适应的不好的原因，也是因为他转移，他退转回去，其实没有退转回去，是他还有一部分的东西还在幼年或者青少年青年那段时间，他还没有成熟，所以他我们在现在来讲是退回去，事实上不是退回去，是等于没有进步就是了。但有没有可能退回去呢？也有可能，比如严重受伤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情绪被截断了，他又跑回去，这个也有可能，并不是不可能，但是那种案例总是意外的案例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无趣扰的时候是一种精进，精进呢就是他不断的在成长，成长的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愿意，不会拈轻怕重，他愿意走出去去参与，走出去去学习，愿意去从种种的层面啊，无论是助人也好，心在自己学习也好，自己的经验也好，他经常的使自己呢，那么有机会不断的去接触，去克服那些难题，他就成长。人是越没有去克服生活上的难题的时候，他就精神生活就越贫乏。所以富裕的家庭里头的小孩子常常就会有这么一个限制，就是因为他反而少提供了他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有的历练。不过也不见得，像王永庆在训练他的儿子的时候，练完了博士回来还是从基层的开始干起，是不是？还教他，你那个手套这边破了以后，把它交换过来以后，破的在上头还可以继续抬东西。这个爸爸好像很聪明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次因为到台塑去演讲，他们谈到一些事情，实在是很有很多值得我们一般人学习的呀。哎，你给他们家里的人写信 用这个 fax 到那边一封信给他的爸爸，给王永庆先生。fax 完了以后还有一段白的，他下一次他就讲了，你为什么要 fax 一张，那边还留着一段空白的呢？为什么不用它呢？他的训练，他对于人的训练，你会觉得他不合理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训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，只有不合理的东西才有训练的价值，否则就无所谓训练。训练的东西一定都是假的，训练完了又才能够晋升的。你说好了，我来开飞机，我来个模拟机来开，在那个地方先开开，对，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假的。它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。但是你要从那个地方磨练才行啊，不从那个磨练，飞机开上去就掉下来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现代的教育的观念好像相当的讲得相当的理性，说那个东西不要。所以过去啊，我们在学校里头有过很多的争辩，他们说国语文的教学应该教日常生活的东西来教，没有错。可是有一派这么讲，国语文的教学除了日常生活东西之外，要提供好多训练的东西，那些东西是文化台，是要把《论语》把我们的古文里头很好的摘的一段一段很好，让这些人能背下来，这个多背啊，在生活上多用，那才是我们所要的。另外一派就讲了，他说你那个东西距离生活太远了，读完了也没有用，子曰学而时习之，读完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说你现在想想，如果到了某个年龄以后，嘿，偏偏有用，子曰学而时习之，这句话绝对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一直牢记在心里的时候，你常常去实习，新的发现就不断的来，一样的道理。我们呢在精神生活的这个层面里头讲退化，是一个很严，是一个精神生活上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留意这个事情，自己要不断的长进，要接受一些磨练啊。我们会这么讲说，早上跑去运动去赛跑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价值？浪费我的体能。但是你的精神是因为这样而成长，你的体力又因为这样而更好，所以还是要运动。你说在家里的地下室摆一个那个划船的啊，拱南我们叫他们划船，哎，但是拱南划船在那划船，虽然不动也不是船，对不对？但是拱南的人他身体健康，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却不健康，要去看医生的还是你，不是他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有磨练的东西，我们去接受，我们就会去进步。所谓第一精进、大精进、圣精进、殊圣精进、最圣精进、最妙精进、上精进、无上精进、无等精进、普遍精进，这些精进呢，全部都是无拘扰，建立在无拘扰，就是不退的意思，不退、不退转、不退化的意思。能断过错，就是精进；断线、断种子、断鱼，皆是精进。什么叫断线？断你现在目前现行的这些习气是断线，断种子是在你心灵里头原来的那个种要断，尤其是消极的那个东西，那种东西，那种种子，习气的种子要断。断愚，愚习的，我们还有这个习气呢，都称为愚。这断愚呢，皆是精进，要避免错误，要勇于改正才行。度众生呢，就是一种精进，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度众生，自己本身就会精进。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，我到这个公司来做事情，啊，我到政府机关做事情，我在学校里头当老师，我当老师。我只要教我原来应该有的十几个小时，或者我多了钟头二十个小时，我教完了我就从课堂上就下来了，我没有好好的多花一点心血来关怀我应该关怀的学生，那么表示我对这件工作不够认真，不够认真就是不精进。 我们有时候在看到很多的公务员呢，我前几天呢无意中呢听到了一个广播，这个广播呢可能蛮早，比较早期的一个演讲。那么他呢提到了是说，公务员的生活啊，过去公务员的生活大概就是早上这个到上班的时间，然后有车子接他或者交通车接他，就去开始去上班了。十点钟的时候呢，交通车又把他送回去了。啊，中间那一段时间也不好好的做，直到要回家的时候才勉强做了一件事情。这是一位医生在做演讲，他说当时呢他在好几个机关当医务处的主任，在看公务员。他说他怎么看呢？就怎么样子的，觉得这些公务员一定要生病，而且生的病都几乎差不多啊。那他就讲了，他说你们整天都不太振作啊，也没有多少事情可以给你们做，那我鼓励你们好好去运动好了，至少强身嘛。所以他到处呢都告诉他们要设立什么这个太极拳的社啦，或什么东西，各种运动的东西的一些建议。他说无非是什么？是因为人没有很多挑战的时候，他就不精进了，他就会屈劳，他的身体就会变坏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他的人生当中，他愿意去度众生，也就是说愿意布施，愿意帮助别人，好，你会觉得你在你的教室里头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在公务员的岗位里头你愿意献身给这个社会，你在公司里头你愿意好好的为这个公司献一己之力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就是我们度众生，你所献出去的本身给予的东西都是度众生。我们帮助我们的跑者，我们引导我们的朋友一起来修行，度众生，他们发生了困难了，我们可能的话予以协助，度众生。这些人需要人家资助了，我们找一群人帮忙他，这就是资助。所以这个度众生，我觉得好高兴的一件事情。上个礼拜五我在这里讲了，结果呢台北市的金信寺啊，那个这个姓陈的陈教官隔了两天打电话告诉我，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打电话告诉我，他郑老师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你到处都这样关心我们，我们最近又有好几位，他们都跟我讲说是郑老师讲过才来的，才知道的，他们愿意去了解，愿意去这个帮助这些孩子。他跟我讲，我说哦，那确实是我们有好多同修确实真的是很精进，这种精进你不见得一定要认多久，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你都可以帮助他。不过我有跟他说，我说有的人如果只有能力认两个月那怎么办，我说你最好将来能够成立一个专户，那一个月两个月的2000块3000块的你就蒙羞了，蒙羞啊，那你就积少成多，你不要老想了有人一个人就要认监一整年，那有的人没有那个能力啊，你让他有机会也愿意来做这一点工作，让他有机会精进，那你很慈悲啊。我跟他讲，他我们认真来做了，我说我等他认真，他认真做好了以后我再跟各位讲。那么度众生是精进，但但知为一切众生哈，十此生彼故而行精进，但为之一切众生烦恼故而行精进，但为之一切众生心乐故而行精进，但知一切众生诸根胜劣故而行精进。这一段话很好，他简直说得非常的完整。你看，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而行精进，这是生死大事啊，死以此啊，就生以彼啊。禅宗里头有一个公案怎么讲，有一位禅师来到了化缘，化到了人家家里，人家家里刚好生了一个小宝宝，好高兴啊，就当然也就多给他一点。这个禅师呢当然很高兴，但是却跟他讲，就突然间禅师哭起来了，他 这个主人说，我们家新听了一个小生命小宝宝，你跟我们高兴才对，怎么这么不吉利来我们家哭呢？他说，你们家又多了一个死人。哎呀，怎么话不好讲，怎么会多一个死人呢？你怎么讲这么不吉利呢？他跟他讲，他是从别的地方死，然后才生于这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生的时候就是从别的地方死。他跟那个主人讲的是实在话呀，这一位禅师是好慈悲的告诉他们要珍惜生命啊，他的意思禅师跟他们要珍惜生命啊，在这个地方轮转生死就彼死的时候就生死这个来来去去的问题呀、啊，就必须真精进。你不懂，人不懂得精进，就一直陷在那个地方。但为诸一切众生烦恼故而行精进，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退却了，就产生烦恼；我们拈轻怕重了，就产生烦恼；我们有了种种的障碍，产生烦恼；我们有恨，我们有不满，我们有内心感觉到有很多的委屈，我们觉得很需要别人来能拍捧我们，我希望在别人面前炫耀，这些东西都是烦恼。而这些烦恼，虽然我刚刚讲的有这种所谓炫耀啦、自卑啦，其实炫耀跟自卑都源自于同一个问题呀、啊。喜欢炫耀的人就是自卑嘛，逃的地方无地自容的人也是自卑嘛，都是为那个我相嘛，是不是？想要别人赞美，难道又不是中间有一个自卑？要不然为什么需要人家赞美呢？啊，需要出人头地，需要有尊严，这件事情难道他的背后不是为了一个自卑吗？